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注意这一节经文的重要的意义，就说到这些假师傅，他不是真的师傅啊，异端的假师傅，会有一群跟从他的人，比如说那些神秘宗教或者那些古代的异端。其实听众朋友要注意哦，他们人口人数啊增长的速度其实超过基督教，这神秘宗教的那些异端呢、啊，哇，他很猖狂，信的人呢也很多，受他们影响，甚至胜过基督教。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许多人啊趋之若鹜呢？为什么？他们优势在哪里呢？因为他们要迎合世俗人，迎合一般世俗人的心里面。可是基督教，记得我们传福音，基督教不能够迎合别人啊！我们要讲解神的真理。我认为有些基督徒想要用一些属世的手段去吸引群众，这是不应该的，也很悲哀。我认为基督徒不需要用这些属世的世俗人所用的手段呢、啊，为了这样吸引来信耶稣，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也是很悲哀的，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基督徒传福音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啊，如何运用传福音的方式。如果我们采用一些属世的手段来传福音的话，我想神一定不会祝福这种工作，你做传福音工作神不会祝福的。因为我们主要传福音教导圣经的内容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教导神的话，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个人不在乎啊，你的教会到底有多少的信徒，你的教会是多大多么堂皇，人有多少，这个都不是重点。所以今天很多人啊强调，哎呀我们教会好大，人好多，这个不是重点。重要是在哪里呢？我的意思乃是，就是你所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你有没有传讲圣经的话？这才是重点。你教会人多人少，这个不是重点。今天我要问说，你的教会有没有传讲圣经？你的教会有没有传讲信息？你做见证，你做什么见证？有没有见证神的话？这才重要的。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基督徒所传讲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借由圣灵的大能，最重要的。当我们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啊，乃是借由神的大能，这是重要的。并且我们知道求圣灵，借着圣灵动工，让人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感情用事啊，用煽情的方式啊，弄很多花招来希望说啊，人这样来归入促销，来促销这个宗教，这是不必要的。所以今天听众朋友要注意问题，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所属的教会，你有没有传讲圣经？有没有传讲神的话？你教会里面的人，基督徒是不是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才是重点的所在啊！听众朋友要注意。再举一个例子啊，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去投资一家公司，你不会因为只看外表吧？哦，这个公司看起来外表的建筑很雄伟啊，或者说他的经理啊，里面的办事员啊，相貌堂堂啊，或者说啊，他们这些头对人很亲，有亲和力，有领袖的魅力。但是这是不是重点？如果你要投资一家公司的话，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这个公司有没有赚钱，这个才是重点。这个公司他有赚钱吗？他有拿出好的成果吗？不是看外表啊，看那个他啊建筑物啊很大，然后他那个是。那个总裁经理相貌堂堂啊，这不就是重点。所以重要的是这个公司有没有赚钱，它有好的成果吗？ 他这个组织，这个公司的组织内部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这才是一个重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面对信仰，宗教信仰的时候，重要问题在哪里呢？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神要我们基督徒要稍微用一点属灵的智慧来做判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啊，就神要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来判断。在约翰一书四章五节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是一个标准。他们是属世界的，你看得出来吗？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所以使徒约翰在第三章啊，就已经听众朋友，我再请他们回忆一下，使徒约翰在第三章，他用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做比较呢？用该隐，这是在创世纪，该隐和亚伯做例子。约翰怎么说呢？使徒约翰说，该隐他是一个不义的人，该隐他不是神的儿女，他是不义的。使徒约翰并没有说该隐这个人他没有宗教信仰，他不信神，没有说。使徒约翰说该隐他是不义的，他不是神的儿女，他并没有说该隐没有宗教信仰，他有宗教信仰啊。我们看见那个旧约创世纪那该隐，他也有向神献祭啊。但是我认为该隐他所献的祭，其实看起来，在表面上看来，比亚伯所献的更吸引人。听众朋友，你还记得该隐他献什么呢？因为该隐他所献上的祭是多彩多姿的。该隐怎么献祭的？他所献的是田里面收成的果实，很吸引人的。可是亚伯献什么祭呢？为什么神看中亚伯了？亚伯所献的祭是什么？是血淋淋的，就是他献上这个羔羊。那么这某些人的眼睛看来说，哎呦，这个血淋淋的这个祭，这个献羔羊，这看起来很恐怖啊。可是神却接纳了谁的祭呢？接纳了亚伯所献的祭。因为亚伯为什么要献羔羊呢？亚伯他知道人有罪，人是一个罪人，人需要一个救主。但是该隐呢，他对人有罪这个毫无感觉，因为该隐他是属肉体的，他献上这些田里面的收成而已。而且可以说该隐啊，他不信靠神，他认为不必依靠神。那么所以使徒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耶稣基督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以及如主耶稣他所成就的事情，所教导的都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重要的真理。所以听众朋友，根据这项真理，所以我们要根据啊，我们基督徒要根据这一项真理来判断那个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四章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听众朋友，约翰一书四章六节这个经文很重要，怎么说呢？这里说到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那么我自己常常告诉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怎么样去测量批判一个人，这么最好的测量的标准在哪里呢？其实神的话，圣经就是最好的一个测量的标准。所以我曾经提醒弟兄姊妹，凡是属神的儿女，他一定会对神的话有回应，这是一个最好的测量。我再说，我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凡是属于神的儿女，他一定会回应神的话。这就是我自己啊，传道啊，因为我是牧师，也是传道人，这是我的对神的信心。因为我确实这样相信，认识神的真理，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啊，神的话，相信圣经的真理，所以认识圣经这个广播的节目，我对他有信心。为什么？我们就是要传讲圣经，所以神的子民，基督徒一定会仔细听来自圣经的话语。所以我自己从来不期待一个不想听的人，或者不顺服神的人，不信靠圣经的人啊，都有所回应。他根本不愿意接受圣经嘛。如果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的话，我就是由他去。因为不信神的人，他不喜欢听，自然他不属血气的人，当然他不要听神的话了。所以我不勉强他，就由他去。所以今天基督教的福音事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些不信主的人来支持。基督教施工组基督徒来支持，并不需要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凑热闹，他们支持我们也没用。但是如果是神的儿女，他一定会支持福音的施工，支持关于神的工作。所以我要举个例子，旧约时代抬约柜的是谁呢？谁是扛那个约柜呢？当然那些 扛约柜的，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在他们肩膀上，他们的工作是什么？要扛这个约柜。约柜是什么？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要向世人要传讲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扛在我们的肩上。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最令我们振奋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呢？最我们令我们感到很兴奋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已经信主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会聆听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传福音。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选民不会永远受别人欺骗，也不会永远受人迷惑的。所以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神的选民不可能永远受骗，要有智慧啊。所以假如说一个人常常上当受骗，那你就没有神给你的智慧。所以一个基督徒，神的选民不可能永远受别人欺骗的。使徒约翰这里也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约翰说，我们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是谁。所以约翰，使徒约翰说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听众把这个经文记起来。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约翰怎么说呢？告诉我们说，约翰写约翰福音这本书的目的在哪里呢？三十节三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所以使徒约翰很清楚的，神的话无可怀疑，不需要怀疑，而神的话永不改变，而且圣经也是无可推诿的一个证据，神的话已经证明了，印证出主耶稣就是那位真神。所以使徒约翰他很清楚的，他已经认识了这个就是神的真理，神的道。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对神的话应该很有把握，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重点要进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哦，这里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呢？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很谨慎的谈到关于爱这个爱是什么意义，真正意义是什么。使徒约翰之前我们已经看见使徒约翰很严厉的对那些假师父提出警告，警告这些假师父。使徒约翰也提醒基督徒那当时的信徒不可以受假师父的欺哄要分辨，也叫他们不可以爱那些假师父。那么这一点这里我要说清楚，我自己我从不会为这些假师父祷告。使徒约翰也是警告这些假师父，也要警告基督徒要小心，不要上了这些假师父的上当的假教师的当的。那么这里我再强调，我从来不会为这些假师父祷告，叫我为了祷告，我不会为他们祷告，我也不会假装很虔诚的说，哎呀，我为你们这些假师父、这些假先知，我为你们祷告。我从不会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但是我很愿意为神的儿女祷告，为那些迷失的羔羊、世上的罪人，我要为他们祷告，而且我愿意。非常愿意迫切的要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有机会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使徒约翰他这里提出对假师父做警告之后，使徒约翰他又把这段经文放在哪里的主题，就放在说关于基督徒要主题是什么，就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使徒约翰的主题，让基督徒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那么这里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这里这段经文提出是爱不是那个男女的爱不是那个使徒约翰不是讲这种性爱，男女之间的爱，不讲爱情。这段经文是讲那个阿卡佩，讲到神的爱很重要。 那不是人的爱，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男女之间的爱，也不是交际应酬的爱，乃是什么？神的爱，超自然的爱。这种爱是什么呢？是神圣灵把这个爱会放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唯有神的圣灵也是才能够让我们体验到啊，什么是神的爱，真正的爱。那么这是特别强调是神的爱，只有神圣灵是我们能够把这种神给我们的爱也应用到另外的别人的身上，别的基督徒身上。所以这种爱跟这个朋友之爱啊，不是说啊你跟他啊朋友之间的爱啊，我跟他很投缘，气味相投，不是讲这个。很可惜，今天很多人把这个神的爱啊曲解了，滥用了这节经文。那么我自己，我承认我自己，我以前还在做那个还没有做传道人以前，我在大学里面读书，我曾经啊用这一节经文啊追求我有一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啊，我就误用这个经文，用这节经文啊来追求一个女孩子。我说亲爱的姐妹啊，我们应当彼此信赖，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其实那时候我引用这个经文啊，我嘴巴所说的爱啊，其实并不是使徒约翰所讲的爱。那个时候我说我绝对我个人是不了解这个经文，曲解了这个经文，我也承认那个时候我的用心呢不是那么高尚啊。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要不可以乱用圣经啊。那个时候我自承认啊，我那时候用心啊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怎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指什么呢？就是从神而来的爱。所以意思说我们基督徒要爱其他的基督徒啊，这是所强调的。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下半说什么呢？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下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爱是什么呢？凡有爱心的都是什么？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当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另外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所以一个基督徒看见另外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如果你是自己是基督徒，你会很自然的，你会爱另外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你发现啊，如果你遇到一个基督徒，他很爱你，看着这个基督徒，他不但爱你，他也爱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人已经蒙恩了，你是重生的，他是真正的重生的神的儿女啊。曾经有些人写信给我，常常写信来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他有时分享很多事情。我想哈，如果我跟他面对面说话的话，也许他们虽然写信里面分享很多事情，如果我跟他面对面，可能他们不会像那个信里面写的那么多。那么很多人这样对我说啊，有人写信对我说：“麦基牧师，我爱你。”那么然后他就说明了他爱我的理由是什么。那曾经啊，有一个家庭基督徒家庭啊，他写信给我，他说：“谢谢麦基牧师带领了我两个孩子信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印证了啊，他们是已经重生了，真正是神的儿女。他们能够学习，他说：“麦基牧师，我爱你啊。”他就等于说，因为他说他听了他的孩子听了这个认识圣经的节目，他信主了。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听众朋友，这些经文让我们自我反省。如果是你是已经信主的啊，你要反省：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检讨啊，一个试验，验证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是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他这是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既然是爱，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检验，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啊神的儿女。那这里听众朋友注意哦，这节经文不是说啊你爱不爱你的父母，你爱不爱你的丈夫，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你爱不爱你的儿女，或者爱不爱你的亲人，这里不是提到这个问题。我要问听众朋友，你爱不爱其他的基督徒，爱那些已经归主的人？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说，我可以爱某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啊，我不是太爱啊，但是你这样回答还不错。所以你就回答说，我可以爱某些基督徒，当然你这样做的话啊，已经我觉得认为很不错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说你已经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你这样做啊，你说我爱有些基督徒，我爱 一些基督徒，那么你的方向还是很正确，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你也说有些基督徒啊实在是太不可爱，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碰到他也是信主的，这个人实在真是很不可爱。但是听众朋友，你看到那些不可爱的基督徒，实在他太不可爱了，怎么办？但是你应该，我认为应该你还是要去关怀他们。那么我不认为说啊、我们要对于那些不可爱的基督徒看起来实在很不可爱，你要一定要把他抱起来搂在怀里面，这样才算爱他们。但是你总是可以关心他们，他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另外在这里约翰，使徒约翰给我们另外一个定义，就是神就是爱。所以既然神就是爱，那有些基督徒啊，你可以爱他，那有些时候你不喜欢他，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啊，就是试试看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要去爱他，帮助他。那么这里继续讲一个很重要的定义，说什么呢？啊，神就是爱。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啊，因为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呢、啊，有三项，是三项重要的定义啊，关于爱的定义啊。三项重要的定义是什么呢？再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关于神定义这个神是谁呢？重要的第一，我们读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从一直到第二章二节，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爱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啊，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讲到，特别讲到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定义，神就是光，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五节，那是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的主题，神就是光。第二，神就是爱，这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八到十六节，神就是爱，这是第二个主题，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八到十六节，这是约翰一书的重要的核心，神就是爱。从约翰一书二章三节到四章二十一节，又当中又看到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的主题呢，神就是生命。在约翰一书啊，给了我们三个主题，关于神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听众再提醒一下，神就是光，那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生命啊。所以看约翰一书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知道，更认识我们神是谁。所以这个也是约翰一书的重点。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下面怎么说？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下面说什么呢？神就是爱。那么然后在四章十六节又重复一次，神就是爱。所以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分享啊，一位学者他讲了一个故事，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啊，他特别分享神就是爱这个真理。他这位学者啊，他圣经学者，他讲的说，多年前有一位姐妹，她认为她自己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她很以为傲。那么她说，这个学者，这圣经学者说，她说这个姐妹啊，就对我说，她说圣经是迷信，她圣经啊，基督教的迷信，她圣经里面的宗教里面的教条啊，根本都是对我来说毫无果效。她说圣经最重要的，这个姐妹说，她说圣经最重要的什么？神就是爱，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圣经所说的都不重要。后来我就，这位学者就说，他就回答这个姐妹，他就问这个姐妹说，你真知道，你自己真知道神就是爱吗？那个姐妹怎么说？当然我知道，大家都知道神就是爱啊。所以那个姐妹说，对我而言，圣经全部的道理就是神就是爱就够了。他说我不需要圣经其他的道理，神就爱，神就是爱就可以了。那么我就又问这个姐妹啊，这个学者啊，又问这个姐妹说，那么你怎么知道神就是爱呢？那么这个姐妹就回答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大家都知道神就是爱呀。那我又问她说，我就问她说，那么在印度啊，有些印度有些母亲啊，在早期啊，当这个母亲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她会把那个婴孩啊丢到河里面去啊，喂那个鳄鱼，为自己赎罪。她说当作献祭，就把她的孩子啊丢到河里面啊，给那个印度丢到那个恒河里面了、啊，给那个鳄鱼，他这样做为什么呢？他是为自己赎罪。那就我就问他说，那么这个印度妇女啊，他这样做啊，把他儿子当祭品的话，这个就是爱吗？那他就这个姐妹这么回答说，那这个印度这个妇人就是无知，他是迷信才这样做的。那么我就 继续啊，那个学者圣经学问他说，那么在今天啊，在那个非洲的丛林里面，今天很多有可怜，很多可怜的人啊，他们拜树木，拜木头，拜岩石，他们常常都盲目的崇拜。那么有些国家也有很多的异端，那么你说啊，他们也认识神的爱，知道神就是爱吗？那么那个姐妹怎么回答说，也许他们不知道吧，但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啊。那么我就问，继续问他那个学者，问他说，我们是怎么知道呢？谁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呢？从哪里知道呢？那么那个姐妹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在问我什么，但是我所知道的神就是爱。那么后来这个学者就告诉这个姐妹说，姐妹啊，我要告诉你，除非神启示我们，除非神把这个启示放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启示给我们知道神就爱，就是爱，不然的话没有人知道到底爱，从圣经以外没有找到一个任何地方，任何的文学当中讲到啊，神就是爱。所以听到没有，神就是爱，只有圣经把这个神做神就是爱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对那些不可爱的人，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不可爱的人，你该如何做呢？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